乱世求真，海外港人重整旗鼓扮宁国，白色恐怖，国安热线两年收予40万举报，机场三跑贪污案，十人遭廉署起诉，社民连五人应违限罪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善，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媒体环境迅速恶化。日前流散在海外各地的香港传媒人士共同创立网媒宁国 The Pons， 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继续服务港人，监察了已经面目全非的香港社会。据美国之音报道说，一群散落在台湾、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前香港传媒人今年1月携手创立网媒宁国 The Pons， 该网媒首创24小时全球轮班制，编采各地新闻和深入专题，从香港人角度报道全球港人故事和世界大事。宁国 The Pons 总编辑潘丽晶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起名宁国是希望采用全方位零死角的视野，纵览透过新闻事件的所有角度，避开盲点，俾读者掌握来龙去脉。潘丽晶昔日曾任职一传媒集团，佢表示，国安法实施后，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媒体相继倒下，很多传媒人选择离开流散异地，看到那条红线咁明显，亦意识到香港传媒的环境将会是很恶劣。当时有一个念头，是否可以将这些流散各地的传媒人重新组织一起去建立一个媒体，正是这个初心最终促成宁国 The Pons 的创立。另外，流散异地港人在适应日常新的生活，在这里找工作，帮助子女就学方面早已经是百般沉重了，现在还要面对海量建制派媒体的冷嘲热讽。潘丽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支持自由民主的新兴网上媒体，就可以抵制这些带有误导性质的资讯泛滥。提到对媒体的愿景，潘丽晶表示，希望宁国 The Pons 可以广开言路，汇集百家学说，成为独立媒体人的自由参与媒体平台。潘丽晶最后感慨，目前还有很多香港记者，包括一些很资深的香港记者，仍然在香港工作，在有限的环境中试图发挥到他们的作用。同时他很乐观表示，对于已经流散在海外，碍于客观环境之下不能够继续从事记者工作，深信终有机会重建客观条件，给大家再次投入，壮大海外香港传媒力量。港区国安法实施不足3年，但是为国安法设立的举报热线已收到逾40万条举报信息。评论说，政权用举报热线营造无形的张力，恐吓海内外批评人士，数字凸显社会白色恐怖严重程度。在警方日前举行的香港整体治安情况记者会上，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说，自2020年11月推出国安处举报热线，两年几已经收到超过40万个信息，去年6月推出反恐举报热线，有接近 1.3 万个信息。他还说，有两宗案件是借助举报线索协助警方拘捕疑犯。对于国安法被批评是用作打压人权的工具，萧泽颐辩称，维护国安对抗本土恐怖主义不能只靠警方之力，还要鼓励市民建议举报。立法会法律界前议员郭荣亨对自由亚洲表示，40万宗举报，平均每日最少有几千宗，简直是匪夷所思。他质疑，如果真的有这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为什么警方没有执法？认为有关数字可以视为衡量社会白色恐怖严重程度的指标。立法会民主派前议员许智峰则说，国安法不单只针对香港和香港人，所有在海外批评港府持不同和尖锐意见的人都会跌入举报和白色恐怖的影响范围。政权用举报热线营造无形的张力，威胁在海外继续发声的人， 整个情况俾人担忧。事件亦引发网络热议，有网民话有两宗成功协助拘捕疑犯，好厉害啊！成功率有0.0000044%，真系好高啊！亦有网民表示，人民斗人民就系中共国民教育嘅首要任务。仲有网民话，今日举报不分你我，社会撕裂黑白不分，一个城市迈向死亡之路。继去年就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兴建工程拘捕多名涉嫌贪污人士，廉政公署15号宣布，喺以检控两人基础上，再检控八人，至此累计已经有10人被起诉。廉政公署表示，被起诉人士共涉及15项嘅控罪，包括行贿、受贿、洗钱同串谋盗窃等。相关人士15号获准保释，将喺星期五17号。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他们的案件稍后会转介区域法院答辩。这个案件爆发在2017年至2022年的8月份。时任香港机场管理局总经理的殷国强和首席高级经理李永辉，一共收受430万港元贿款，以协助分包商和供应商取得合约和订单，并在工作上获得优待。而涉案的合约和订单总额超过2亿港元。廉政公署表示十分重视案件，因为涉及公众利益，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进一步的行动。社民连8名成员3年前因在湾仔警察总署外抗议，被票控违反限聚令，案件1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审讯，5人承认控罪。本案原有8名被告，李善之、申浩明同梁志辉等3人早前已经认罪，各被判罚4500港元。而黄浩明、陈宝莹、周树荣、梁国雄同曾建成5名被告一直未有认罪。案情话，他们在2020年4月30号，因为申请在5月1号游行遭警方拒绝，到湾仔警察总部举行公众集会。集会事前并未有通知警方，而当时有4人限聚令要求。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前主席黄浩明同成员曾建成等4人今日早上在东区裁判法院门前示威，他们拉起横额同高叫口号，批评政府防疫为名，打压为实，以限聚令剥夺集会权利。黄浩明表示，因为社民连早前涉及另一宗限聚令案件，已经上诉至终审法院，但亦被驳回，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认罪。黄浩明在认罪时说，我承认违反法例，但是我没有违背良心。求情时黄浩明重申，虽然认罪，但是限聚令本身不应作为一个压制和平示威的工具，在执行上并不恰当，只希望将来没有限聚令，就算真的再实行限聚令，都不应该限制市民的基本和平集会和示威权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